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刚才呢声音可能有一点问题啊，咱们重来。来说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朋友呢让我点评一下。中共呢搞了一个对台新战略，我仔细想了想，这纯属是逗你玩儿啊，一会儿呢咱们说说，这特别有意思。另外呢，说到这场战争，美国对伊朗的这场经济绞杀战点名让中国配合，但中国直接拒绝，那下一步怎么办啊？另外呢，给大家讲讲说到这种经济制裁，好像给我们的印象中古巴啦、朝鲜啦，这都好多年啊，包括当年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好像这玩意儿从来也没管用过啊，为什么呢？这里边有它的逻辑关系。另外说到呢，中美之间，美国国会现在准备立法禁卖中国的光刻机，等于把之前拜登不就搞了这么一个吗？要求荷兰和日本配合，包括韩国啊。那现在这个呢，川普一上来，因为稀土的问题把这事儿给放下了。但最近一看，中国基本上把中低端芯片它给包圆了，这受得了受不了啊？现在又把这事儿捡起来了，现在准备扩大对中国光刻机的禁售，一会儿简单说说啊，有用吗？最后呢，咱们给大家聊聊许家印“黄粱一梦”，这是个成语啊，一个赶场的一个秀才。啊，那一个举人还是秀才呀、啊？结果在黄粱这个地方呢，做了一梦啊，从头到尾到升官发财，最后呢，这个身败名裂，来了这么一场。所以说，许家印这十多年等于就像是大梦一场，最终判了一个无期徒刑，这不错了。有朋友讲喜提无期，最后落地了。你想他那个满头的白发，眉毛都白了，为什么？这事儿悬着呢，现在这件事儿落地了，反而我估计过两天这头发就变色了。我呢不再总结这个人从河南，又是河南周口太康村跑出来这么一个这么一主，最后呢搅闹中国整个这么多年，一度那黄粱一梦红的大红大紫，这个人的历史过往他怎么回事，有这么多的播主都在拆解都在回顾，我就不起这个哄了。在这儿呢，我只是说随着这个人的最后靴子落地，那整个这十年的房地产的全民狂欢正式落幕了。说到这十年一梦，整个中国人都跟着狂欢了一把，大家手里都落下了什么？整个中国把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攒的这点家底儿全搞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房地产运动，整个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这个我愿意给大家回顾一下。说到这个具体人，咱们就留给其他博主让他们去拆解啊，咱们说点大的。来，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台湾经济统计处昨天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数据，它七月份的出口达到了979.4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61.9%， 连续第二个月刷新了历史记录。这还没到顶，现在眼看一个月破1000亿是非常有可能的，全年破10000亿大关也近在咫尺。现在是980，那离1000亿还有20亿美元的差别，那现在出口还这么猛啊，所以说现在人家这怎么过成这样了？那你说你就会出芯片，别的你也出不了，那当然了，一个国家你出口当然要出口你的拳头产品了，对吧？那你说你各行各业，这不是一人发10000吗？啊，咱们惠及全民，真够厉害的。能想象吗？台湾一个月干出1000亿美金的出口。另外呢，这儿还有添柴火，台积电刚刚宣布，他们已经完成了 1.6 纳米的工艺的开发和验证。 计划在今年的第四季度投入大批量的量产，推动下一代先进制程进入全面商业制造阶段。今天台积电的股票又得爆。原来我们老是奇怪这个什么5纳米、3纳米、2纳米、2纳米完了呢，1纳米那完了呢，哎，它来了个 1.6 纳米啊，我们对这个可能不是特别了解啊。那现在这个就拔了头筹了，现在准备在第四季度全面量产。另外说到台湾呢，咱们给大家聊聊，有台湾朋友啊，好多在台湾的智库好像他们都在聊这件事儿。今天呢也说说我对这件事儿的观点啊。就在前一阵呢，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叫朱卫东，他提出了一个对台的新战略，四个字叫不统而统。这啥意思呢？简单说，不统也就是正式统一可能现在确实没有发生，没有完成。不统而统，而统一所包含的一部分的权力关系现在就可以让它发生，别看现在没统，但好多事儿现在就可以办。也就是我们尽管没有先解决台湾问题啊，一般都是先拿下台湾取得主权啊，然后呢也得到它的管辖权，得到全世界的承认。现在呢不，因为这个做不到嘛，咱们倒过来，咱们先一点一点取得原本应该在统一之后才能拿到的那些东西，咱们先办着。有点绕脖子啊，咱们看看他干嘛。你比如说海警，是我没有拿下台湾，但是我现在就代表台湾实施一部分管辖权，我就先弄着。解放军台湾的海空控制权我先管着，哎，法律你看，你台湾是有法律，我管不着你，但是我中国法律能管多少管多少，我先管一部分台湾人员，然后要求自己所有的邦交国，就算是台湾现在归我了，你们按照这个规则来处理台湾问题。最近呢，有非洲的肯尼亚什么的，台湾弟兄拿着台湾护照到那儿一去，不是说不让你进，可以把台湾护照给没收了。为什么呀？你这不行啊！我们根据中国那方面的通知指示啊，我们现在已经按照中国台湾的要求来办理你了。哎，各方面都往前，能做多少做多少，咱们先办着。虽然现在没有一次达成统一，但是呢，这儿来点那儿来点，全都把这个累积起来，也就是台湾那个事实的独立空间就被压缩。哎，不统而统，它是这个意思。虽然这朱所长他忽悠的这套东西到现在那中国还没有正式官宣啊，我们现在就采用这套不统而统了，他倒没有直接这么当国策这么宣布，但是大家注意，最近他整个对台的思路就是那么干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也是北京目前对台战略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哎，这朱所长把这事儿给说清楚了，也就是最终形式上的统一现在做不到嘛，咱们先往后放放，但统一的一部分事实我现在就可以做，现在就可以把它砸实，它是这个意思啊。那您听着，这厉害不厉害？那说到这个，咱们简单说说啊，台湾朋友点播啊，说大康，你说说你对这件事的观点啊，咱们简单聊聊啊。也就是说呢，你说他这玩意儿管用吗？但是他各方面他也做点，他也做点，在各个方面各显其能来压缩台湾的空间，这个威胁这是肯定有的，这一点是不用说了，这个是没毛病。但是不统而统，现在尽管没统，我们先干着，我们就代表未来的台湾，我们就先干着，这东西管用吗？我仔细品了品，我认为就是这帮无良知识分子 为了混点研究费啊，纯粹是他们忽悠习近平，逗习近平玩呢啊，这基本就是这没用，这个不能说你军机绕台就等于控制了台湾的领空的控制权啊，你制裁了几个台湾的官员就说明你的法律在台湾已经实际执行了。然后呢，有些国家肯尼亚、赞比亚这些国家把台湾标注成中国台湾啊，你就对台湾的啊如何怎样了，这都是忽悠自己，自己意淫，自己忽悠的。真正掌握国家权力的政府、警察、法院、税收、港口、机场、军队、领土，所有的这些东西牢牢的控制在台湾政府的手里，你能动什么？你能拿到这些东西吗？啊，你把你刚才那些啊，这儿来一点，那儿来一点，最后积累起来，你就算完成了一个30%、40%的一个统一吗？实际的主权的控制意义等于一分钱都没有。你认为这儿来点，这儿来点，最后我就已经统一了它30%吗？这纯粹是瞎掰。而且他所谓的这个不统而统的策略，实际上会起到强烈的反作用。因为你从各个角度在施压，都来一点，并不能逼迫台湾接受统一。而且会强化台湾的身份认同，所以由压力之内，里边老百姓更抱团啊，彼此之间靠得更紧，而且他们会有强烈的反弹，在国防建设，包括和美国、日本等等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所以说呢，你越是搞这种所谓的不统而统，好像你获得了一些空间的压缩和进步，但是你让台湾所谓的政治统一或者是军事统一变得更加的困难。所以说这套东西呢，等于纯属是骗自己啊。原来我们老讲的设了六块地方在那儿军演，好像对台湾呢形成了一种常态。问题是军演之后您那船不是回去了吗？那块地儿不就又空下来了吗？当时制造的威胁不就一下归零了吗？你又不能长期在这儿，你那六块地方你长期驻守行了，那就算有所得。问题是过两天你不又走了吗？你飞机是往这边往那边多过来一点，这地儿就你的了，转一圈停留不了五分钟，你不又得回去吗？所以说这东西啊，影响台湾这个确实是有，但是说通过这个就能啊产生了什么治理台湾，真正实际完成了一个小碎步完成统一的一个过程，我告诉你，归零这些东西没有任何意义，纯属这种无良知识分子回来为了骗俩研究经费骗习近平的，纯属是脑洞啊，自我的那头脑风暴，这没有任何意义啊，这真是莫名其妙，这个好玩啊。来吧，那说说韩国咱们这军演这事儿怎么着啊？哎，上演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回合啊，非常有意思。一会儿给他们拆解一下啊。先说呢，他这军演本来说从17号搞到27号，咱们一下搞两个，第一阶段搞防御，第二阶段练进攻。结果川普说不行啊，把这给我缩减，结果就搞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不搞了。结果在最后一天，川普都这样了，韩国不是朝鲜这边，你得意思一下吧，对吧？那这是向着你说的呀，朝鲜这小脾气啊倍儿爆。当你在军演的最后一天，朝鲜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10多枚弹道导弹，直接叫板。在前一天金宇正公开抨击美韩军演，第二天你不结束了吗？我给你来一个齐射来示威，一点不服半步不退啊，来表现了他们一种非常强悍的这种啊这种对抗的这种心态。你甭跟我来这套，我也不知道川普那你怎么解释，人这10多枚导弹人家给你来了这么一把，人家根本不服。另外的这个回合特别有意思， 那川普一下缩短了美韩军演，那韩国按道理，按照川普的逻辑，韩国应该好怕怕呀。哎，但李在明没有。哎，他来了这么一个，他说呢，这个川普缩减了美韩军演，他表示完全赞同，他表示支持。然后他讲呢，认为缓和紧张局势有助于重启和朝鲜的对话。哎，这个是好有意思。本来呢，川普是惩罚你，你不是拒绝介入美伊战争，哎，我一气之下大幅缩减美韩军演，那我一砍军演，你韩国应该着急啊，对吧？那你求着呢，咱们得恢复啊，然后我就跟你要价，对吧？那我管你，那伊朗那边你是不是帮我一下？本来这个是川普的这个情绪的逻辑关系，你应该好怕怕才对啊。结果李在明突然回了一句，你做得对，我完全赞同。这川普这边一下就尴尬了，哎，他怎么不怕呀？而且我做了一个他想做平时不敢说的一件事，我这一弄吧，嘿，他完全赞同，说明趁了他的心了。你说这怎么回事？为什么李在明在那边，人家在韩国国内说了多少回了，一直想收回战时作战的指挥权，现在是联合司令部，当然以韩军为主啊，美军呢大概20000多人，韩军那是十几万人呢，但这事儿得听美国司令的，这联合指挥部听美国人的，李在明一直想收回来，韩国自己负责本国的防务，缩减军演正合适，正趁了他这么多年的心，符合他的政策的诉求。然后人家在讲话里还加了一句，说韩国的军力现在已经世界第五了，我们完全有能力承担半岛的防卫任务，同时释放信号，期待美朝直接重启对话。你们俩聊聊，现在的问题没有我，是你们俩之间的事儿啊，你们俩能不能谈谈？等于川普呢吓唬人的惩罚韩国的一个筹码，结果到了李在明那儿欣然收下，完全赞同。你本来想敲打韩国，结果正称心如意，你这东西让川普多尴尬。这李在明啊，那真是狡猾狡猾的。所以说原来这我一直讲了啊，小看了这个人，现在一看这个人真有两下子。当然呢，他也没撕破脸，他讲呢，如果在政府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我们可以参与，但是仅限于航运的层面，哎，航运这方面我帮着你搞，你要说派兵介入美伊冲突 No，法律不允许。他专门又说了这么一件事儿啊，老尴尬了。你本来想治他，嘿，结果他欣然接受，双手赞成。你说这家伙这真是有点意思啊。这件事儿呢，咱们站到韩国的角度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美军实际上在韩国存在的价值实际上就是一件事儿，核保护伞，别的军队你可以走了啊，地面军队因为他那儿都是洋枪洋炮，你现在朝鲜那个除了他那个原子弹之外，其他的呢基本都是大刀长矛，他已经对韩国形成不了太大的威胁，两边的差别天上地下，所以说要说常规部队打，那朝鲜根本不是对手。但是就因为有这核弹的问题，那现在还没辙，所以说这个是很好玩的。但是呢，在这场博弈中，中国表现得非常的机敏，两边一闹生分，立刻见缝插针就插进去了。王毅到了韩国，然后李在明也表现了他那种非常机敏的那种判断。按说王毅到韩国应该怎么着啊？先和外长谈，对吧？你是外长，见外长嘛，李在明先见。在外长之前先见的王毅，你看他这话啊，说两国领导人据去年和今年接连会晤之后， 韩中关系全面恢复，取得了切实成果，两国政府之间基于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济领域平等互利合作，两国民众的友好和信任也日益巩固。政治互信，他专门把这事儿他都往外说。然后啊，他希望下一步韩国王毅同外长赵显、国安安保室的市长等等啊进行战略沟通。你看了没有？我先见完了，你去找我的外长，找我的安保室的市长，你们再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所以说你那边好，你跟美国这儿一看，反正未来也整不明白了。为什么？给全世界的一个样板就是加拿大。美国和加拿大又是远亲又是近邻，按说跟全世界最铁的血脉文化传承那是跟英国，你现在美国和英国啥关系啊？最说不过去的就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关系，又是远亲又是近邻，现在给闹得生分成这样，别的盟友别往前靠，你们差远了，你们别人谁跟这俩国家能比啊？这砸断了骨头都连着筋的这种血脉，到现在都生分成这样，那德国法国都往后站，包括意大利什么的，大家都看着他，你韩国什么的你更排不上你了。所以说跟中国有高度的政治互信，人家现在走这步了，你跟谁讲理去？来吧，那下一步咱们简单说说日本。日本呢来了啊，开始干了两件事儿。两边的防长一块相约签了东西，日本到澳大利亚试射高超音速导弹等远程武器，大家一定注意是远程武器，也就是原来在安倍之前，也就是在安倍任期之内，应该那时候日本还没有一颗导弹，没有一件武器能够打到中国，它是纯防御的。岸田那时候就开始买战斧导弹等等，从岸田的中后期，日本就开始自我研发了，就开始捆龙锁没有了嘛，它就可以了啊，就开始把搞这种高超音速远程武器。为什么跟澳大利亚签这个东西？因为这太远了，但日本本土那个岛又小，而且人口密集，它没地儿练去，往海里扔这玩意儿也不太合适。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可以提供大规模的试验场，两边一块商量在那干这个去。另外呢，日澳联合开发高能激光武器，来反无人机反导弹。两个已经到了什么程度？现在两国已经完成了原型系统的测试，他们那个原型都已经搞出来了，而且两边已经完成了共同的测试，下一步要继续走。不，这两件事儿啊，日本和澳洲两边勾在一起了，这是什么情况？这是，那中国一看啊，你日本要干嘛啊？你这又军国主义，哎，他就是这个道理。我可以无限制的扩张军力啊，那军舰跟下饺子一样的井喷式发展，你们谁都不许。你们周围谁要是要发展军力，你们要干嘛啊？你要么是军国主义，要么你要搞侵略战争，别人谁都不许搞，就他自己能搞啊！这就是中共的逻辑，还有很多中国小粉红他们都这逻辑。那现在你都这样了，旁边朝鲜都已经这样了，美韩军演你朝着我的经济区射十多枚导弹干嘛？我招你惹你了？你看了人家在干嘛？好家伙，和澳大利亚两边勾上了，按说这不应该找美国吗？没戏啊！现在呢，这事儿美国这边已经不大好使了。另外，日本呢出了一个事儿，川普政府呢不顾日本的劝阻，对国际刑事法院的院长赤根智子实施了制裁。日本呢曾经试图利用他跟美国这么友好的关系来阻止这次行动，但是白宫最终坚持推进。日本出面交涉也没有改变最终的决定，这次是一定要干到底了。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法院的院长，这个赤根智子啊，咱们就叫他智子吧，他之前签发了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那是美国的理由，那我美国也罢，包括以色列也罢，我们都不是海牙国际法庭的成员，你有什么资格给我们发逮捕令呢？他是认为这个你违法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国际法庭的理由是，因为老内呢跟他们告的他是什么种族灭绝啊，这是等等的吧，是你不是我的会员，我严格上是管不着你，但是你实施种族灭绝的那些对象，那些国家人家是我的会员，那人家到我这儿来打官司来告，我就得对你发逮捕令，他是这么个意思啊，这他是这个逻辑关系。那美国这儿就不干了，这个法院院长因为他之前对普京发了逮捕令，遭到了俄罗斯的通缉和制裁，现在呢对老内发这个逮捕令，现在遭到了来自美国的制裁。哎，在这一点上，那俄罗斯是一个半独裁统治，美国还算是法治国家，人家两边形成了一个高度的一致啊，这件事儿是好厉害啊。那两边呢现在都有一些表达了，那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包括其他欧洲国家，大家也都表示说，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它是个独立机构，必须独立行事，不受任何外部的压力。谁是那个任何呀？没说。那你说日本呢也是啊，他别的也没说啊，就说了一个最后高市扫描，就说了四个字，深感遗憾。日本共同社呢还评论几句，仿佛被制裁的不是日本送进法院的这个官员，好像整个事儿和日本无关一样啊。大家呢反正都知道是美国干的，谁也不敢惹他啊，最后呢都不要施加任何压力，谁是任何呀，你就点美国的名不就完了吗，没人敢点啊，日本高市最后也没敢。国际法外交上，日本是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最坚定的支持者，也是他最大的资金贡献国之一，日本对这件事是很当真的啊，又为什么让他的人当院长呢，最后让人给制裁了，出现这么个事儿啊。来吧，那下一步咱们快点说说乌克兰的战况。先说这是今天早晨吧，乌克兰无人机又是蜂拥而至，攻击了俄罗斯的夏卡姆斯克炼油厂，多次打击导致整个工厂燃起了熊熊大火。今天有很多的视频看着确实触目惊心啊，这很多周围的民众惊呼啊，那儿本来就着着呢，又来了啊，一飞机过来头一低，梆就撞上，人们惊呼，你看那儿还有哈，又过来一个，梆一下又撞上，太凶了。另外呢，乌克兰无人机在夜里攻击了俄罗斯的塔曼石油天然气的油库，它这是油气库都有，这是俄罗斯最大的黑海石油出口设施之一的整个的这个油库都给它爆了啊，把它的这个西端的一个储罐管道设备厂都给炸糊了啊，这是一个啊。另外呢，那儿还有一个大规模的什么500千伏的一个大的变电站，这是像克里米亚输电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把这个变电站给摧毁之后，整个克里米亚全夜全部停电，到这么个情况啊。这打仗还有一些很多的具体的事宜，现在基本上每天600架以上的规模，然后他们讲呢大概在9月份要达到每天1000架左右的规模，要到这么一个程度啊，每天就这么搞你。另外当然呢，在乌克兰啊，咱们也不回避，上演了这么一件事。乌克兰的反腐机构执行了一个行动，代号叫阿甘行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查，直接针对了总统办公室，总统办公室的副主任啊，这当然也是跟小泽比较近的人，叫伊琳娜，搜查了他们家包括办公室， 那因为涉嫌贪腐等等的吧，这个人迅速被解职，有洗钱、政府采购舞弊、国有银行资金在里边非法周转。另外呢，他还查出专门呢让人来操控舆论来掩盖丑闻，他有一些公关的预案，让下边的一些自媒体在里边配合行动啊，这是个女的啊，把他给抓了。到现在为止，小泽曾经的办公室主任这个伊尔马克，现在这伊琳娜也就是正副主任全完了，之前的司法部长、能源部长、国会议员、银行高管，之前还有乌克兰的前副总理切尔尼绍夫等等。司法部长都犯罪，办公室的正副主任相继被拿下，这对小泽的民望是一个打击。因为这些人都是他的亲支近派，有很多都是他的自己人，你这怎么说呀？这跟习近平是有一拼的啊，这个怎么说呀？当然呢，现在的新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小将军还站得比较稳啊，不过呢，那你周围出现连续出现这样的事情，这个确实啊是有损小泽的声望。那当然了，有朋友从另一个角度，那你看这些人为什么都给抓了呢？那还是小泽同意的嘛，也就是说这也代表了小泽打贪的一种信念啊，从这个角度你这么理解也可以。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老百姓不那么想，为什么你周围的人都这样？那你呢？确实有这样不好的影响，所以说这些东西啊，我还是希望等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可能是今年年底，也可能是明年啊，不管什么时候结束了，我认为小泽呢就应该举办全国大选，而且他不应该继续再参选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作为一个永远的一个国家英雄的符号，自己转身拂袖而去，走进历史，成为国家永远的一种精神象征啊！这个呢，最后啊，这就算什么一个完整的形象，我认为这个是比较聪明的。来吧，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这里边有一个标志，沃尔玛股票大跌，创了2022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为什么呢？他们公布了二季度的业绩，之前就有报告说消费者支出放缓，导致零售的盈利低于预期。不光是他啊，整个行业都是这样。哎，结果他的报告一拿出来更不行，一下暴跌了9%，大跌，跌了大概得有上百亿啊，一下蒸发了这么多钱。等于沃尔玛出现这么个情况，那美国的消费端这个信号是非常明确的，特别是对依赖实体零售和中低收入群体的这部分，沃尔玛主要是针对这个人群嘛。那不是他经营不善，是大家不买东西了，导致他的整个消费一下大幅度下降，说明现在的油价和物价的压力还在影响着人们的消费支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啊，这很要命。另外说到呢，川普政府，这是路透社报的一个东西，我以前还真不知道，看到这个确实让我感到很震惊啊。说在川普的第二任期，财政部的高级官员纷纷辞职以免面临牢狱之灾，说贝森特的团队正在遭遇大规模的离职潮，在7名高层官员中至少有4个人因为和白宫发生冲突而离职。什么冲突呢？因为白宫要求他们曲解甚至违反税法。这些人我们不背这个。在这个财政部的高级官员中，有16名是需要参议院确认的这种官员，就这个级别的官员，已经有7个人占44%辞职或者是离职了。 贝森特他也有幕僚长啊，他旁边也有他的秘书长啊，已经连换三个人了，前两个都不干了。你比如说这里边原来他不要搞一个什么18亿美元的反武器化基金，就给他自己的小弟要腾出这么一笔基金来搞一个小金库啊，给什么关之前受委屈的什么大海妖什么的，这包括朱利安尼那帮人发俩钱什么的，这帮人就不能接受。另外对总统家人所有的税务啊，这么多年以后不许审计，不能接受。当然后来这些东西都破产了啊，因为呢涉及到这个新的司法部长的任命，他的书面给大家做了保证，这些东西都不搞了。但是作为亲自主管这些事儿的财政部的人，大家就走了。媒体报道说这些职业官员的逃离倒不是什么良心发现，而是这些人打算在一个充满犯罪行径的政权的恐怖与腐败统治结束之后，这帮人还要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他说如果我们执行服从了那些违法的指令，以后会要被吊销职业资格的，甚至会遭到起诉，以后就永远没有机会再从业了。所以这讲呢，那这些东西我们不能干，一旦被吊销执照，对这些人来说那就是灾难性的呀，这么多年念的书啊，之前积累的人脉积累的经验全部烟消云散了，以后没法活了，不跟你捣这个乱。所以说这些人呢我们现在就不干了，而且我们也有经验，那将来财政部换人或者是比较回归正常，人家会请我们再回来的。所以说现在这些人呢很聪明啊，现在呢不趟这个浑水，现在提前哥们儿闪了，这个有意思吧。你就可以想象在这个财政部这么一个敏感的部门，我不知道在司法部等等这些部门 FBI 等等都是什么情况，我估计是类似的。来下边给大家说说民调，今天最新的民调埃默森学院他做的这个民调，埃默森这是 A 类民调啊，他是一个非常有声望的一个比较中立的一个民调。他这个民调呢，最后现在中期选举嘛，全国的总支持率，也就是有投票资格的这些人啊，他之前报他统计的呢是民主党53比共和党42啊，这次呢好像差距小，是 7.7， 上次是11%的差距，这次他专门调的是有投票资格的人。民主党呢 50.7%， 共和党呢是 43%， 现在的支持率啊，两边差 7.7 个百分点，这跟前一阵那个 Nate Silver 搞的那个大平均基本是比较靠拢的。另外呢他搞了一些2028总统候选人碰一碰，他搞了这么一个提前的预测，结果呢那个 AOC 因为女的嘛，无论是碰万斯还是碰卢比奥全输，哈里斯呢是碰那个万斯或卢比奥1-1，哎，但是民主党新出来这几位后起之秀都赢了卢比奥和万斯，特别是现在乔治亚州这位帅哥奥索夫，人又年轻，口才非常的惊人，而且他的逻辑思辨能力火力各方面非常猛，最近已经抢过了纽森的风头啊，因为他是连任乔治亚的参议员，所以你要说第一任啊选两年然后就落跑然后就去选总统，这有点问题，他已经干了一任了，所以说再连任的话，哎，两年以后他是真有可能去选总统的啊，现在很多人都比较看好他啊，包括那个布迪格，原来那个交通部长啊，有点同性恋倾向的这位啊，也都赢了万斯和卢比奥，现在整个的情况呢，那卢比奥和万斯呢，卢比奥明显好于万斯，这是在民调里的一个大致的情况啊。我看还有什么别的没有，别的他这个太细了啊。然后咱们再看看 Nate Silver 他整个的一个大模型8月20号更新了一些数据，大家关注的现在基本是参议院，因为众议院已经没有悬念了，参议院他这个模型给出的一个最新的结果， 也就是民主党拿下参议院它的模型的结果 57.3%， 现在已经完全翻转了啊，变成了民主党占优。全国整个的大的支持率，民主党领先共和党 6.7%，这是他全国大平均的一个结果啊。我看呢，现在北卡还是参议院啊，现在那个 Cooper 已经是91%的概率当选了。缅因民主党也在10%以上，德州啊那个特拉瑞克那个帅哥，现在他已经是6%啊，这个共和党那个派普森是4.64%开了，已经拉开了。阿拉斯加呢，尽管那个帕托拉那位女将啊，这前两天在初选里边是赢了大概6-7%，在他这个模型里两边是5-5开，爱荷华州也是5-5开，俄亥俄州现在已经拉开了啊，然后呢乔治亚州刚才说这奥索夫已经是大规模领先啊，这是最新的一些民调的结果。他基本上一周一出数据啊，每周呢到时候我们再跟一下。来吧，咱们看看美伊战争，说说最新进展。中央司令部最新宣布，美军啊宣布的，截止到8月20号，他们已经阻截了67艘和伊朗有关的商船。今天伊朗倒没干什么特别的，胡塞呢一直忙，他说他们攻击了沙特纳季兰机场以及当地阿美公司的一个敏感的目标。炸哪儿了？问沙特，沙特还没有确认有关的袭击，不想给他校正目标啊，打中没打中反正我不说啊，就这么个情况。那现在沙特和也门政府两边联军原来就是互相支持，在打击这个胡塞。也门政府军表示，过去24小时内对胡塞武装实施了81次军事行动，多名胡塞的指挥官被消灭，包括一些相关的设备和车辆也被摧毁啊，他们还在打。多家媒体表示，也门政府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说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正计划在红海沿岸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们的目标要彻底夺取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权。说现在呢，他们往前线部署了超过2000名战士和重型武器，准备从那个荷台达港向南推进，直接扼守这条全球非常关键的能源通道啊，他们在实施这个。霍尔木兹那边本来已经没招了，曼德海峡在彻底落入胡塞手中，那全球的能源供应面临双线封锁。如果单说石油，在霍尔木兹那儿大概是22-23%全球的比例啊，在那儿加上天然气，那能源大概是全球的30%。那在曼德这边呢，大概是全球的12%。如果被他给卡死了，那就没辙了，就那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是最新的情况。那说说谈判，现在谁跟谁谈判？现在没有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了。现在呢，开始转向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谈判，有意思吧？川普宣布，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准备发布新一轮对伊朗的相关制裁。美国官员讲，白宫已经判断伊朗和阿曼的会谈到目前已经破裂。外交渠道破裂之后，他们转向全面经济施压，已经对伊朗进入到另一种的强硬的一个阶段。然后美国财长贝森特现在就变成了主角，咱们看看他怎么说啊。贝森特表示，他将推动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调经济孤立。那你打算咋干呢？下礼拜一，也就是24号，我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具体的措施。之前路透社给他说了4条，咱们看看靠不靠谱，那稿子我还留着呢。他讲，华盛顿要向盟友传达一个极为明确的信息， 你们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就站在对立面，必须选边站。贝森特讲，如果其他国家继续和伊朗进行商业往来，包括向伊朗转移资金、购买伊朗石油、参与海上船对船的这种泊接转运的话，那美国财政部和美国政府将动用全部力量和手段对你进行制裁和执法。现在是我们的盟友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做出最后决定的时候了，我们要粉碎这个杀人政权的经济。哦，说的呢气壮山河啊，这好厉害。他说我这是一个组合拳，我们现在已经有封锁了，下边搞的那个就是全世界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然后他讲，我可以告诉你这招肯定管用，我还没宣布呢，我肯定管用。当初我们对委内瑞拉实施封锁的时候，这招就奏效了，目前他在古巴也行之有效，在伊朗同样会生效，我们将导致他这个政权垮台。好家伙，这位啊，你不能说他书呆子吧，他反正以前他也没干过这个，他认为他能把他拿下。那咱们就等着吧，看看礼拜一你有多厉害，你要干嘛呀？好家伙，你这太凶了啊！这是他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说法。那路透社呢，他不是最近一直追这事儿吗，他做了一个说法啊，说现在呢美国的施压行动的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伊朗和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贸易走廊，现在主要跑风漏气的就是这儿。这里边有港口、铁路、能源路线，包括和伊朗有广泛的欧亚经济体连接的一些基础设施，说美国肯定会试图干涉这一切，要打这个，把这个直接成为目标。那这什么意思呢？它将成为美国是不是能够将伊朗和以中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彻底切断，这场斗争主要是这个问题，能不能让伊朗和中国把它打脱钩，这是它现在封锁能否成功的主要的一个考量。那在这个背景下，贝森特直接点名中国。路透社的报道，贝森特表示，我们要对伊朗实施史上最狠的制裁，要求中国予以配合。这里边讲啊，直接点名中国，说中国的一半能源 50% 以上都是来自海峡，你们购买了伊朗大量的海运石油。这直接就点了中国的名。那中国怎么说呢？外交部发言人加上新华社直接做出了回应，中国直接回绝了川普针对伊朗发出的经济诺曼底战这种威胁，警告华盛顿制裁和极限施压过去从未奏效，未来也绝不会奏效。中方表示，伊朗问题必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而非什么经济战。这是第二次说了，之前中国已经明确拒绝接受美国针对伊朗石油的制裁，而且商务部根据美方的措施，他要求所有相关的中国企业不予承认，不准执行，不予遵守。您不能说一看啊，美国那里吓得您不敢做生意了，我收拾你，必须该干嘛干嘛，你们该做生意做生意，不予执行，不予承认，不予遵守，就直接干。等于美国试图孤立伊朗，但北京直接拒绝配合这个做法。那你又点了中国名，那中国立刻就做出了回应 No。 那又回到了贝森特，那记者就问呢，那现在这事儿怎么办啊？那人家说 No 了。咱们看看贝森特的说法啊，这太有意思了。贝森特讲，最好咱们还是私下沟通。记者问呢，说你这种史上最严厉制裁包括中国吗？因为中国是伊朗最主要的经济伙伴啊， 贝森特讲，还是那句话，很多对话最好私下进行。我们相信所有人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也希望能源价格能降下来。那个记者叫沙拉，说你还是要记住啊，中国 50% 能源来自海湾地区，整整 50% 啊，所以中国应该，如果中国愿意配合这个行动，对他们自己也是有很大好处的。但是啊，我们要找中国谈，我们还是私下交流吧。这一下全泄气了，刚才气壮山河，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什么玩意儿，我们能够让这个政权垮台，最后呢，那说这主要问题就是中国呀，那我私下找中国谈谈，您觉得这事儿能办吗？这个，那现在等于美国的战略现在就是在经济上要扼杀伊朗，经济绞杀战，那全世界现在都在问这个问题，就刚才说的，中国拒绝你又会怎么样？明确拒绝了你会怎么着呢？那川普无非就俩选择，一个那就这样呗，我该封这儿封那儿，那你那边继续忙活你们的，你们接着干，那你这什么封锁呀，什么史上史无前例的什么呀，这是人家的经济生命线还活着呢，这等于瞎掰呀，对不对？所以说那个呢就不行了。另外一个呢，那就是执行这个制裁，那就变成和伊朗之间的经济战，就直接转变成了和中国之间巨大的一场经济对抗。原来你不跟他嘛，或者掉头现在干中国，现在等于就这样。那中国两边还用打吗？之前不碰了一次吗？不管是稀土、制造业、关键供应链各方面，美国现在没辙呀，根本摆脱不开呀，这仗没法打呀，他直接两个经济体的碰撞都打输了，那你说现在因为伊朗再起战端，而且这是离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好家伙，美国礼拜一宣布对中国实施二级制裁，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您信吗？私下聊，私下聊聊，那就是个这。所以说呢，一说到这个就特别的令人泄气啊！你看着在这儿做英勇状，做这种表演，但是一说到问题的实质啊，他自己跟那个记者沙拉直接讲：“哎呦，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吗？但我要跟他们私下聊聊。”来吧，那咱们说说你们这儿忙活这个，咱们看看伊朗的战略。这也是路透社的报道啊，路透最近对这个介入的很深，那个 Axios 现在有点往后退啊。看看这个报道，伊朗一位熟悉内情的高级伊朗官员向路透社透露，他们要干嘛呢？伊朗正在系统性的准备，通过经济战来破坏川普的总统任期，目的是让他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失败。说整个计划包括对海湾石油终端发起打击，以摧毁剩余的霍尔木兹海峡旁路，也就是那边从那个管子过去，沙特那儿有一个盐部，包括在阿联酋那儿呢有一个富察伊拉港，也就是在霍尔木兹的外边。哎，这个他那儿每天也走500多万桶石油呢，所以说这就是阿联酋可以从那儿走，那不行，他都要打。他主要目的就是要推高全球的能源价格，然后对美国支持的影子船队在海峡的支持网络进行打击，要把目前每天500万桶就沙特绕啊怎么着，要把它关闭到零，这是伊朗的一个近期的目标。他们的操作链条是说，从原油到那个泵价，就是出泵的那个价格，中间有2到4周的滞后，然后再影响到2到4周到 CPI， 就是美国的那个物价，然后一直到选民的情绪。你看见没有？他把这个时间从原油到那个石油价格，这是有2到4周，然后再反映到 CPI， 再反映到民众的情绪。他们现在就做，因为距离中期选举不到3个月。你看他把这时间节点2到4周一个阶段一个，他这么传递下去啊。然后呢，伊朗议会主席加里巴夫的这个 顾问沙克里，他讲说伊朗必须在中期选举前要猛烈的提高紧张的程度，重点是针对石油。他说幸运的是现在美国给了我们一个借口，你不是现在对我经济绞杀战，原来我要干好像还有点不大好意思，现在你弄我，好，那我现在就弄你。我们要对美国先发制人进行经济攻击，这是伊朗的战略，大家看明白了没有？这真是看了我们这节目啊，原来我这看着这一骗子对一傻子，你骗子来回忽悠，他能保他的股市油价一直就没多大事儿，而且那帮傻犊子骗子，那傻子们他反应不过来，那最近都在路子上了，你说这什么情况？当然这跟我没多大关系了。来吧，咱们说说经济，现在经济怎么样啊？咱们快速给大家汇报一下，现在布伦特原油，我刷一下啊。现在是93块7毛8起来了啊， WTI 86块6毛2，这是现在的那个价格。然后说说美国股市今天怎么样，那不是史无前例经济绞杀战吗？结果道琼呢一下跌了704点，跌了 1.3%， 还剩52000多了。标普呢跌了 0.9%， 一下从7700都下来了，收在了7641，纳指跌了 1%， 26067，罗素也跌了 1.3%， 集体全面下跌，全面下跌。那贝森特一看这债市危险，财政部主动拿出40亿美金来自己买自己的国债，我昨天我们讲了啊，您这东西饮鸩止渴，短期操作可能还行，长期你不能拿自己的钱来买自己的债，你这不是左手倒右手，你这不是瞎折腾了吗？这个不会起太大的作用的，但是短期内我都知道是有效，结果这个短期令人震撼，竟然有效期只有一天，转天就完犊子了。十年期国债昨天都4.5%几4.6%几了，结果又上了4.7%，30年期国债一下又窜上去5.2%，又上去了。现在怎么样还不知道呢啊！一会儿咱们现在看看，等于第一天还能忽悠，结果第二天就一下又垮掉了。现在看美国的股市的盘后期货，现在也没怎么动啊，基本没变，还是52795。标普呢还是7654啊，全下来。今天日本呢跌了270个点，现在是66000啊，上证呢基本没动，还是3906啊，这个大致的一个情况。然后咱们看看韩国，韩国涨了 0.89%， 现在是6913啊，台湾呢应该也小涨一点，涨了 0.64%， 45221，45000了啊。然后重点现在就看这债市，下了一点点，现在是 4.699%， 白天的时候还4.7%几呢啊。然后30年期呢，哦，涨了 0.25%， 现在是 5.250%， 刚才看今天高的时候还 5.22%、 5.23%， 现在到了 5.25%，非常严重啊，这个现在已经受不了了，一看那招根本不管用。美国的全球汽油全国汽油价格4.1了，涨了2美分。问题是柴油现在让人感觉到有点不可思议，一下涨了4美分，现在到了5.54块，这大数5.55块啊，加上小数点，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说说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昨天24小时内过去了9条船，还行啊，过去了9条船。然后曼德海峡过去了27条船，基本和正常减半了吧，目前看呢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是整个海峡的一些情况。那你这油价也不行啊，这油价又上去了。然后就问到贝森特，贝森特讲呢也让大家觉得特欢乐，说今天油价出现了上涨， 我确实不太明白里边的原因。你知道，我们宣布的是一场经济行动，我认为这项经济行动将意味着油价会更快的回落。我们是经济绞杀战呢、啊、他认为他实施更狠的封锁伊朗，油价应该落呀。我不知道他这个逻辑是什么。你更狠的封锁它，矛盾会激化，那油价当然是涨，你怎么会判断油价会落呢？我亲爱的财政部长，我有点不大明白啊，这事儿我不是特别懂。那刚才说到美国国债这十年期三十年期都这样了，按照这个现在的情况来算，美国政府现在每天在国债利息的花费每天达到了38亿美元一天。到2028年就照这么发展，利息的支出将达到每天50亿美元一天啊。您想，那好厉害吗？好厉害。美国现在在医疗保险上每天的支出是31亿美元，利息是38亿，医疗是31个亿，在国防的支出每天是25亿美元，也就是利息整个的支出远远的超过了医疗，超过了国防，到这么一个程度。来吧，那说说美国方面的问题。现在中央司令部确认，华盛顿号航母现在已经进入了中央司令部的责任区。那个林肯号航母呢，还没有出这个责任区，还在这个范围里边，现在开始准备返航了。那在这一刹那，整个的经济区这个区域里边出现了三航母，那会不会这两天突然翻脸干他一把啊？我相信是不会了，因为林肯号那帮船员现在死的心都有了，现在就是归心似箭，让我们回家吧，实在受不了了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也就这样了。简单跟为什么这是美国的问题，简单跟大家聊聊，怎么这么狼狈啊？你看到伊朗了没有啊？就这么一个破罗户，这么一个三流国家，熬走了两艘美国航母，天下第一的福特号航母让他给熬走了，现在林肯号最能打的也给熬走了。那现在这什么态势啊？美国不11艘航母呢吗？11艘航母是什么情况？这是美国法律规定的，也就是美国海军必须维持11艘航母的编制，全球有事儿时候人够用，这是法律规定啊。那怎么到现在这么狼狈？不是11艘航母呢吗？从那儿调点来，怎么最后日本这边连航母都没有了，西太平洋这啥没有了，你怎么弄的呀？我后来动了动手，咱们查一下啊。11艘航母里边现在在大修当中的、维护当中的、出不了海的有四艘。尼米兹号已经干了50年了，按说它的核反应堆什么的都到期了，按说应该除役了，该干嘛干嘛去了。但现在法定规定有11艘吗？那他走了，没别的新舰来，那现在没辙，你还得在这儿待着。但是尼米兹号已经退出战斗了，这是一艘了啊。杜鲁门号干嘛呢？在等待换料大修。换什么料？核材料。核材料燃的差不多了，该重新换料了，这在等着。然后斯坦尼斯号早就应该出来，结果因为工人不足导致他维修的工期大的延误，而且整个维修超支了5亿美元，斯坦尼斯号还在那船厂里边困着呢，出不来。前两天刚回去的福特号在外边漂了将近一年，船体受到了严重的磨损，正刚刚开始大修，这一时半会儿这都出不来，等于这四条船全在船屋里边猫着呢。那也不够啊，那这还有呢，正在刚刚开始恢复的有三艘。艾森豪威尔号刚刚结束了15个月的大修，现在干嘛？正在恢复训练，船上呢也装了一些新的装备，大家还在测试，这还早着呢，离正常执勤这还有一定的距离。那还有卡尔文森号呢，一样也刚刚完成了大修，现在也在恢复整合阶段。 里根号呢，里根号完成了17个月的大修，也刚刚交付，现在还不如那俩呢，那俩正在调试测试，这个还没到内部呢。刚才几个，四个在家里趴窝，三个呢刚修完，现在正在训练，正在恢复，这就七个了。那外边还飘着四个，罗斯福号航母刚刚回到加州来休整，他一直在哪儿来着？他一直在古巴那边来着，在委内瑞拉那边，那也待好长时间了，他回去了，休整去了。布什号航母在呢，华盛顿号刚来，林肯号现在正在回去的路上，等于这四艘航母有效的，四个在家，三个刚修完，剩下四个就处在这么一个状态。你们怎么指挥的？你们怎么调动？怎么安排的？这什么情况？此时此刻，如果全球有事，你美国的战力在哪儿？你得保持一半的火力，应该随时有效啊！你现在你告诉我这什么情况？现在等于11艘航母里边，全球现在能盯上近的就两艘，飘着的罗斯福号刚回去，林肯号正往回走，现在就一个布什和华盛顿号，全虚全影的，现在还能战斗。你们怎么指挥的？没说嘛，就到了这排长手里，整个的国防部现在就出现这么一个乱七八糟的一个情况啊！来吧，说说今天的评价。今天呢，咱不说别的了，咱们就给大家回答一个问题：川普在搞经济制裁，有用吗？严格讲，在我们已知的历史的这些范例当中，从来就没有用过。但是呢，一般国家为了制裁一个捣乱的国家，一个独裁国家，或者是不守规矩的，往往脑子里想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经济制裁，对吧？但是经济制裁，你首先弄明白你制裁的是谁。我们都知道人家那儿都有一个金字塔结构，你对这个国家发动经济制裁，你制裁的实际上是这个国家的普通人，吃香喝辣的上边的那部分人，你永远制裁不着他，对吧？你重点打击的就是普通人，而那个上边的政权，他控制的军队、警察、能源、外汇，所有的关键物资，他有分配资源的权利，所以说你治不到的。你看以色列治加沙，加沙那帮老百姓都饿成什么样了，就等着每天联合国往里边送那几卡车东西，就那样的情况下，哈马斯也没事。为什么？他控制的那些东西你治不死他。而且经济越困难的时候，基层民众越依赖政府分发提供的这些食品，包括一些工作，包括一些补贴等等等等，实际上呢，对这个国家越经济制裁，你的目的是什么？让老百姓挨饿，然后对这个混蛋政府不满，希望老百姓起来，吃不上饭了嘛，那不得造反啊？就跟原来大家期待中共啊，大家川普上来治他，中国经济垮了，中国经济垮了，那老百姓肯定上街推翻中共，大家都有这个逻辑，实际上现实逻辑从来也没有发生过。那帮武装到牙齿的政权，你撼不动它，而且越到这种困难的时候，你指望的这些起义的老百姓反而更依赖这个政府，因为他们手里有资源，我得哈着他，跟他要点东西，哎，这帮人到这儿来撒点，就那种喂养关系正式形成，这是一种经济关系，而且那种心理上的巩固效应对这个政府更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把所有的困难，政府就可以把它都归咎于美国，归咎于敌对势力，反而强化了内部的民族主义。也就是国家越变越穷，越来越困难，但是统治集团他们有多少个社会样本，相对于过去来说反而变得更强了。随便举例子，朝鲜，你能告诉我已经对朝鲜实施了多少制裁吗？有用吗？古巴，这俩二赖子，这都制裁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谁拿他能有办法？没有用，最后你制裁的都是老百姓。你看过去的卡斯特罗啊，包括三胖这些家族，人家该干嘛干嘛。你到底在制裁谁？你期望因为吃不上饭老百姓揭竿而起，这种事情从来就没发生过。你包括现在的伊朗，包括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包括现在的俄罗斯啊，等等等等，我没有看到过有成功的先例。任何一个这样的独裁国家、独裁政府，包括对中国，对吧？因为朝鲜战争之后，因为你这等于是对抗联合国军嘛，联合国对中国进行了大的制裁。当时那个电影叫什么《创业》什么的，那西方国家啊又对我们进行制裁，然后老大哥又怎么怎么样啊，苹果都得过筛子是怎么怎么着的，当时就啊都治我们，他们当时是知道的。也就是尼克松以后访华之后对华的那些制裁才慢慢的解脱，当时的那个唯一的窗口就是香港嘛。然后呢就是那帮走私的啊，就是什么什么货家啊什么的，他们代表这中国政府把这些走私的农产品什么的运到香港，从那儿卖给日本啊，或者是卖到哪儿，他们在中间发财，然后把昂贵的药品什么的通过他们再运到中国内地啊，澳门是那马家啊等等的，那几大家族其实都是干这个的，包家包玉刚他们家那船队都是干这个的，都是干这个的，把中国的这些煤矿啊什么的都给人运过去，他就干这个，所以说你根本没辙。所以说作为一个经济制裁，你能够重创这个国家的经济，不等于你能打到这个国家的政府。所以说呢，而且这种经济制裁没有历史先例能够增加民众革命的这种能力，或者是革命的这种情绪，没有看到过，没有看到过啊。所以说如果有人寄望经济制裁导致民众不满，导致民众起义，最后导致政权垮台，您告诉我哪个国家成功过？在远古时期咱就别说了，咱们就说近代历史，您告诉我谁成功过？我没有看到过，我没有看到过啊。所以说呢，这个搞这种经济制裁，实际上这是很多政客非常廉价的就捡起这个东西来打击另外一个国家，不够精准，最后你打的全都是老百姓，而且里边更抱团借机宣传外部威胁，强化民族主义，结果让这个倒霉的政权现在变得更加强大。你现在的伊朗不就是这样吗？原来他的基础在开战之前老百姓都反了，当时多看着还有希望的嘛，结果经过这场战斗，你到伊朗内部你打听打听，你看看那种迹象完全没有了。所以说之后我们如果再看到啊，以美国为首的包括西方国家再对谁实施经济制裁的话，咱们得看这个性质。你比如说我对你的科技，我对你的这方面，我限制你这国家的科技天花板，我们马上就要说到这个是有用的。但你要说啊，禁运啊，粮食吃的我都不给，那个我不能赞同。你跟这老百姓有仇吗？最后人家不恨当权者，人家反过来恨你。所以说呢，说到这种我认为是不会成立的啊。来吧，那下边说说这个美国准备扩大对华光刻机的管制。美国国会呢正在推一个新的法案，准备迫使荷兰阿斯莫公司等等向中国出口几乎所有的芯片制造设备。也就是现在呢，深紫外线光刻机那个 EUV 肯定是不能卖，那个是早就有规定，但是现在那个成熟制成的DUV 原来的那种浸没式的那种光刻机还是可以卖的，原来是可以的，现在连这个都不行，等于现在就回到拜登时期了。你现在已经有的那怎么办呢？不提供售后服务了，然后所有的零配件你要坏了不提供了， 那中国你比如说油怎么办，那只能是拆，你比如说那我有五台机器，它不给配件了，那拿出一台机器来做配件机，剩下那四个运转有不灵的就从这件上往下拆啊，拆那说这不行了，那再拿出一台来再拆这个，那就只逐步就让它枯竭了。所以说呢，现在是要搞这个。这件事儿呢，国会推进的这叫 Match Act， Match 法案，这叫一个什么呀？我不知道这叫什么 Match 法案啊，我不知道它该怎么翻译了，是这么个情况啊。那美国要干嘛？美国自己封得很严实啊，这些东西都不能卖。现在呢，要迫使荷兰、日本等盟国啊，加上韩国，采取和美国一样的管制标准，特别是针对阿斯莫公司，把你这种过去的 DUV 浸没式的这种光刻机啊，一个是不许卖，一个是相关零部件、维修服务全部都给我停。为什么觉得这个也成事儿了？因为那个紫外线那个肯定是不卖，结果发现这个 DUV， 也就是制造这种大芯片的28纳米以上的这种芯片，现在中国那全世界产能快让它给包圆了，用不了两三年，人家全世界一半的这方面的车用的、洗衣机用的、微波炉用的，所有这些东西全让它给包了，扫地机器人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它的了，等于阿斯莫现在70%的这种光刻机全都卖给了中国，这个美国有点受不了了，这不成啊这个。那很多朋友就说，那拜登那时候人家不就搞的这个吗？等于川普呢忙了半天又把拜登之前搞的这套东西又给捡起来了。这里边呢有那么一点不准确。拜登呢当时因为荷兰政府坚决反对，日本政府呢当时有所抵抗，当时荷兰和日本在拜登任内没有拉到和美国完全相同的管制的力度，为了盟友关系，拜登还是对荷兰和日本给予了一定的豁免，结果现在很多的共和党议员啊都不干了，认为这是个大漏洞，我们不但要回到拜登那时候，连当时的豁免都要取消，现在就要到这么一个程度了。那我们就要问，那这东西现在在国会到了什么地步了？委员会现在已经基本成型了，而且这是一个两党支持的啊，大概率那出委员会是没问题了，最后呢这个是众议院的一个法案，很快就会通过，然后呢参院啊，然后最后稀里哗啦很快就会通过。什么时候？大约在秋季，也就是今年年底之前，这个芯片的新的，就是原来拜登搞的那个，他拜登搞了70%吧，后来到川普这时候呢就没人敢提这事儿了，就放下了。现在呢不但把那70%捡起来，把剩下那30%也给他补上。哦，这个对中国整个的芯片制造业是重大打击，因为现在中国自己造光刻机，你那个翅膀还没长硬，很多的零部件还要从荷兰买，还要从世界各国买，现在连这个都不能卖你了啊！这个呢，这有点亡羊补牢，其实未晚的意思。嗯，听着呢，挺像那么回事啊。大家别忘了啊，这个方向的来源是国会。啊，由国会提出来，最后走到白宫让川普签字，这不是白宫主动提出来的。那您认为这事儿秋天就算是两院把这事儿给搞明白了，您认为这事儿会发生吗？我认为不会，我认为不会。就是现在川普不但现在连拜登那个当时为什么他给放下了，不但把那个放下了，连 H200 芯片他都守不住了。为什么？这也不是他说他就是舔习近平就是舔共，那倒也不是了，形势所迫，因为美国的军用稀土拿不到啊，到现在也没有，就等着924习近平来了，习近平就在那儿待一天闪访啊。这所以说这也是以前中美两国中国领导人到美国访问也是没有过的，短时间的一个访问，在那一天期间内就得把这个稀土的事儿给谈下来。 所以说这两边呢，他因为有这个短处在他手里，现在又要大力的补充自己的军火库，又得不到稀土，你说现在他怎么办？你指着这个东西搞出来，好，你把中国的芯片光刻机连根儿拔，最后全面封杀，你认为能有可能吗？所以说，说到呢，他们的心意，他们的战略的急迫感、紧迫感，我能理解。但是最后到了白宫手里，到了川普来权衡、平衡这件事儿，我认为能做到六成、七成也就不错了。所以说呢，说归这么说啊，这个新闻推荐给大家，形势所迫，现在大家都有点急了。但是呢，我认为最终还是形势比人强，现在还是没办法啊。来吧，那下边咱们花点时间说说许家印。许家印呢，很多朋友今天都会做这个节目了。关于这个人啊，从那个周口什么太康村出来的这么一河南小伙，这里边怎么回事？为什么老是我们河南出这种英雄人物啊？啊，郭文贵啊什么的等等的，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啊。那块神奇的地方怎么孕育了这么多英雄人物？这我不知道。啊，这整个的过程啊，从一个技术员，一个钢铁厂的，最后怎么一步一步爬上来的？后来是怎么楼起了，然后怎么宴宾客，最后怎么楼塌了？整个的过程很多啊，非常有才华的博主在做这个。我们把重点呢放在外面，咱们看一些大的。先说呢，整个判罚最后是150多亿吧，不到160亿啊，这个呢是罚处，然后老许判了个无期徒刑。另外他俩儿子啊，加上其他56名恒大涉案相关人员啊，基本上都判了。他儿子俩儿子判了多少我还没有查到啊，这个呢可能有朋友大家都知道了。特别令人震撼的是67岁的许家印头发白了，这可以理解，连眉毛都白了，这个让人看着比较瘆得慌。人看着气色还不错啊，看着还有点胖了啊，应该说呢还行。无期徒刑厉害不厉害？我认为对于许家印来说，这不是很多，我看有专家评论说许家印喜获无期，或者叫喜提无期。为什么呀？这就踏实了嘛，这就落地了嘛。那无期最快服刑个十多年是有可能出狱的，他才67岁，也就将来70-80岁的时候有可能出来的。这就看见盼头了，至少前一阵确实有人传嘛，这不是中央高层可能是有人要他的命的啊，恨透了他了。但现在呢一看啊，一块石头落地了。他没事了，那大伙就都没事了。等于债务2.4万亿，是2.5万亿吧，差不多是这么着，最后罚了不到160亿，160亿也没有，哪儿给你找160亿去。等于现在呢这事儿到此为止了，谁也不追究了，到他这儿无期大家就都踏实了，相关后边的很多人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那问题是许家印和恒大留的这一大堆债那怎么着啊？老百姓的烂尾楼，老百姓当时给他那些融资无保证融资等等，那些怎么办？烂尾楼拿着恒大烂尾楼，那帮人还给银行继续还着贷呢，还住着那钢筋水泥那破壳子呢，那帮人怎么办？所以说呢，现在这不是说有清盘吗？有啊，截止到去年8月，清盘人出售的恒大资产大概只有2.55亿美元，债权总额多少？超过450亿美元，连个零头都不够。最后从海外追，最后追回来不到60亿美元。那你和那450亿，这都是海外的债权啊，那也没了，没钱。那你说那2.4万亿，这钱都哪儿去了？在很多人那儿呢，现在大家落袋为安了啊，这孙子没事了，那大家也就都没事了。 那说到这个人，看起来确实是挺逗的啊。曾经呢，那不是叫黄粱一梦嘛，一赶考的举子啊，最后在那个人家给了一两黄，在那儿做那个黄粱米饭的时候，他在那儿闷了一觉啊，在这个过程中啊，就做了一场清秋大梦啊，梦着自己考中啊，还考了状元，最后如何怎样啊，这个大红大紫，这出相入将。啊，当了大官，最后呢有点什么事儿，最后身败名裂，最后等一醒惊醒完了，最后一看这顿饭刚熟啊，号称黄粱一梦。所以说作为许家印来说，从一个周口跑出来的穷小子，最后大富大贵，曾经自己猛烈的膨胀，最后到今天归于尘土啊，手里攥了一场空，这也是一个人生启示了。说到当时这哥们儿有多狂啊，这是财新，他解读香港高院的接管令，有这个资产啊。许家印真的有三架私人飞机，这是财新报的啊，两艘游艇， N 多辆劳斯莱斯，湾流飞机，劳斯莱斯幻影，这真有啊，这可不是闹着玩儿。就到这是富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而且呢，这个是新浪财经当时获得了一个恒大内部的一个材料，他给大家做了一个披露，说许家印每次要到哪个地方去，在当地这政府得有接待部门，我们许老板来啊，要见你们市长市委书记，对吧，多大的光荣啊。然后恒大在当地的办公室要成立专门接待小组，和当地政府两边成立一个接待小组啊，这老许来了怎么办？如果当地我就坐劳斯莱斯幻影，如果没有的话，那直接车上飞机弄过来，运过来，这到哪儿住，酒店的整层全部拿下，就总统套房这边全部拿下。服务员什么的都要穿专门的静音鞋，软底鞋，整个酒店这一层的湿度控制在 50%， 静音空气净化器专门从总部给运来，清洁地毯按着一个方向弄啊，把所有的灯光调为暖色，而且随行人员那一来一支团队，发型师什么的都有，每天早晨睡几觉来都得整发型啊，都得弄，然后就爱吃个日本静冈的蜜瓜，哎，专门上日本那儿有疙瘩地方专门伺候他这瓜，然后喝水都是喝2700块钱一瓶的法国的矿泉水，对水温各方面都有具体要求，这都是新浪财经他们报的。这家伙狂，当时一根雪茄，一年的雪茄钱700万人民币，就他就抽他那雪茄啊。当然了，这里边其他的什么的那些派头啊，那些什么的啊，包括马爷曾经讲啊，到哪儿去抖肩啊，披一大衣往后一抖，那大衣就脱开了，然后后边有小蜜啊，啪给接住，都到这么一个派头，市委书记都傻了都。然后就他那歌舞团呢，咱们就不说了啊，那比较香艳啊，这最后呢咱就不说了。好家伙，曾经到这样的地步，他过着如此奢华的这么较劲，为什么？中国人吃这个。你要说他本人真的当然他本人也享受这个了，但是他有时候装这大瓣蒜，他因为中国人吃这个。你有没有钱？我们市委书记在这儿啊，花出一天时间来陪着你，你说在这儿有几个项目，几个项目，你说的真的是假的呀？一看这孙子这派头，真有钱，那是真的呀。那不是我们有朋友，新西兰的朋友在国内做生意，一定要租一辆大奔驰，或者是怎么样，到哪儿去，到工厂里，到哪儿去，当地老板一看，嚯，外国来的，一看，嚯，这车。哎，这有钱，这有形象啊，这有信心了，所以说他两方面都需要啊。然后说到这个人的膨胀，这不是今天有很多人把他那个恒大报，他的内部刊物啊，自己出报纸， 那当然头版头条都是徐主席啊，他内部叫不叫总裁，不叫董事长，都是徐主席啊。那现在今天要翻出来，就膨胀到什么地步？许家印主席会见省委书记、省长。你一个民企的老板会见省一把手，呵呵，当时那个狂啊，自己那当时爆棚，所以说就出现了这黄粱一梦，曾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度，那是非常凶悍的。那说到这路玩意儿，他为什么最后又一脚踩空，最后又变成这样了呢？实际上这是在中国，包括现在当大商人的一个必由之路。你比如说当年做房地产，几个关键的要点，你想做大房地产商，你能拿到好地吗？你能拿到各种的审批吗？你能从银行拿到没有穷尽的贷款吗？这都是成为这路角色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点，原来王健林他们都能做到，而所有这些东西只有一个东西能满足，就是权力。所以说他一定要攀上权力，才能够打通土地审批、融资，所有这些东西一路绿灯，而且加上当时的政策踩中了风口，房地产疯涨，所以说企业一下膨胀做大，就变成了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他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政商结合的一个产物，这么多年都没变了。你说他从晚清啊，当时胡雪岩和啊左宗棠那段情谊啊，也就是那么个情况，包括李鸿章和盛宣怀他们那一对，他基本都是这样的。你包括到民国时期也一样，包括到本朝那更是一样。所以说这东西呢，它都是有和政和商之间的一个融合，商呢是通过政获得这些权利，来得到这些别人拿不到的特权，而作为朝中的政治人物，通过你们这些商人来把自己的手中的权利来变现，来拿到实际的好处和利益，这是两边一拍即合。当然这种东西呢，在本朝它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为什么呢？因为你那靠山他早晚得换呢，他早晚你看这江老江那一波，包括到胡这一波，团派这一波，包括本朝习近平这一波子，他来回换，你这一换就麻烦了。那后朝人清洗前朝人，新的官员上台，他需要自己信得过的，搭建自己的兑现利益的网络，你的这帮人他就不吃了，而且你呢还有点啊不识眼色，原来对我还不怎么样，那现在我上来了，那我还不弄你啊。所以说昨天你还是座上宾，今天你就变成了我切割的黑恶势力、贪腐势力，所以说就是被斗争的对象了。所以说中国这些大商人的起起伏伏，改革开放之后上了一波又一波的首富，大家看啊，都是和这种政治周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它是符合政治周期的。这政治周期一到点儿，这帮人就完犊子了。那有聪明的呀，那远走海外，人家还落下一堆钱，该干嘛干嘛，从此低调做人，那是另外的事儿了。有很多人就死了，有很多人，你像徐明他们这个啊，这就死了。所以说，都是因为你是因为权力而做大，在共产党体制下，没有权力你能做大吗？那帮需要你来给他变现，让你当白手套，但是呢随着他的周期的结束，那你也就差不多结束了。所以说中国呢，你想找那些大企业啊，像张忠谋啊，对吧，哪怕像郭台铭啊，你比像日本那么多百年老店，人家跟这事儿没关系。但在中国呢，所有这样的大商人，你包括王健林他们这些人啊，最后呢都出现这种，他们的企业吧、府也罢，都和政治周期高度重合，所以说大家就知道他们的命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今天咱们就不说这个了，嚯，这都没时间了，咱们得快点说吧。那说到当时全民房地产这场大的狂欢，随着许家印，随着恒大的灰飞烟灭啊，所以说那场大的狂欢也彻底落幕了。我得加快了啊，咱们说说啊，整个十年中国这场狂欢，2015年中国的房地产销售是 8.7 万亿，到2021年达到顶峰 18.2 万亿，涨了10万亿，然后一路下跌，到了2025年还剩 8.4 万亿。什么概念？从 8.7 万亿起一直冲到 18.2 万亿，最后回落到 8.4 万亿，十年一梦，回到了原点。那在这一场大的狂欢当中，中国人民得到了什么呢？我快速，这时候官方的统计啊，城镇人均居住面积40平米。可以啊，我估计日本现在人均居住面积都到不了40平米。新加坡什么的我觉得都危险啊。人均40平米啊，这可是不得了的。城镇家庭住房拥有率 96%。我们新西兰大概 50% 多点，二州澳洲可能也差不多，美国可能大概 60%， 一半人有房一半人没房，中国是 96%。 城市城镇家庭户均住房，就是每户拥有的住房 1.5 套，不是一人一套啊，这是均的，有两套住房的家庭占总人数的 31%，近三分之一的人有两套房，有三套以上的家庭有 10.5%， 然后住房资产占家庭的总资产 60%， 住均住房资产，这整个这个他这房子资产是 187.8 万，这还是2019年的数据啊。然后呢是有负债家庭的比例 56.5%， 是超过一半的。然后每户人均每户的平均负债 51.2 万元，因为你要算上三四线城市那房没那么贵啊。然后房贷占家庭的负债，这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数 75.9%， 然后家庭债务除以年收入是 102%， 也就是负债超过自己的收入，也就是大概这么一个情况。在这场大狂欢当中，老百姓都住上房了，人均 1.5 套啊，这每户 1.5 套啊，人均40平米，哇，这可是相当震惊的。按中国的这个发展，按中国的这个发达程度，你人均 GDP 你才多少啊，你享有着这样的住房，这在全世界是非常少见的啊，这已经进入了，甚至有些发达国家都比不了，都到不了这个程度。从2015年到2025年，从那个循环到这儿啊，这整个这十年，在这场全民狂欢当中，大家都产生了一种错觉，房价永远不会跌，只要买房就是一种硬性的储蓄等等，从这种梦里边出来。整个这场狂欢中，老百就是吞噬的中国国家的财富是上百万亿级的这么一个财富啊，上百万亿级别的国家财富。整个改革开放，有人说你看改革开放40年老说我们腾飞了，我没看见钱呢，外汇储备在减少，国家也没钱，老百姓也没钱，钱呢？那满地的钢筋水泥把耕地都给占了，最后全变成这玩意儿了，满山遍野的鬼屋鬼房子，那到处的高速公路有用没用全铺，您没看见，那都是钱呐，上百万亿级的。2015年到2021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就85万亿啊，就这习近平上来这几年啊，85万亿啊，仅2021年这一年就干出去15万亿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当然你说这钱是不是没了，那也没没，都在那儿呢，你看见了。这场全体中国人参与的这场房地产运动， 那每个人在里边有所失也都有所得嘛。所以说呢，被房地产锁住大概的规模，刚才说了总资产的 60%， 刚才说还一个 75.9%， 这些数字都在里边了。所以说现在呢，整个房价造成的居民账面财富的缩水，现在有一个统计，以70万亿这么一个级别来损失，从2021到现在70万亿，这是大概的啊。烂尾楼、开发商违约和金融坏账也是数万亿级别的，然后过度建设造成的严重的资本浪费，大量的三四线城市各方面的这种狂投，大概也在20万亿左右。万亿啊，这都多少钱啊。土地财政以及未来收入被提前透支，这也是数十万亿的一个规模啊，把未来的钱全给花了。所以说这是一个这十年一梦，大家留到了手里有这么多房子，最后把改革开放最后这么多年以来啊，上百万亿的资产全都给变成了房子了。你本来还只属于一个中低等收入的一个国家，结果却把极其庞大的居民储蓄、银行信用、地方财政和未来的家庭收入都变成了高价高地价，变成了一个一个的钢筋水泥。所以说随着许家印这个孙子最后被判无期，那我认为整个的这场狂欢，现在整个房地产也变成自由落体了，现在就变成了整个的一个全民狂欢的这么一个落幕，这么一段记忆了。所以说呢，全民集体疯狂啊，这个就是我们前十年大概看到的一个景象了。来吧，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墨尔本老农说，李在明是个真正的变色龙，绝对高手，李在明不可能看不明白美国靠不住了，中东这一战已经把美国的底色打出来了，也就是未来，而且他特别啊，这个喜欢三胖他们这儿。你说将来如果南北朝鲜干起来或者是产生冲突，你告诉我川普向着谁？他会站金正恩啊，然后天天骂李在明，哪怕这事儿是朝鲜挑起来的。他现在大伙儿一看得了 ，Ferry Wright 说，美国要制裁，经济制裁首先要有盟友的配合，但美国先用经济制裁对付盟友了，现在谁还搭理你啊？高见 ，Alex 说，许家印是一个投资者，因为习近平喜欢足球，搞了个恒大足球队，哎，那时候还行啊，有里皮什么的，亚冠冠军，哎，对。从此之后恒大拿地贷款一路畅通无阻，这就是上边默许 点头，下边在权色交易啊，外界的掌声自我膨胀导致了整个业务的垮塌啊。这里边我认为还不是因果关系了，实际上呢，他把上边的背后势力，这种像马兴瑞他们这些人，他早就都拿下了，他的主管领导、地区领导早就都拿下了，而且是跨省市的，不光是广东一个地方了，啊，至于呢，换了习近平啊，他取讨习近平的欢心啊，这个呢是直接讨新欢，但是他原来的政治势力是非常庞大的。怼怼说，许家印这辈子已经值了，前半生应该享受的都享受了，后半生再惨也无悔了。许家印后半生除了没自由，也会有人供着他、养着他的。嗯，您看看佛学吧，这东西呢，说白了，前一阵儿呢，啊，美女也罢，或者是怎么样，吃吃喝喝，实际上将来您闭眼一想，真是空啊，那东西有什么用啊？那现在您这个啊，这个终命考，最后是身陷囹圄，最后处在这么一个等。一想当年的那些啊，这谁没年轻过呀？都有过那段时间。有时候一想，那真不值得啊，真是没意思。Freeman， 许就是舍不得当时脱一层皮，割一大块肉，让自己到国外落袋为安。也可惜许舍不得，对中共还抱有幻想。后来意识到中共穷疯了，准备关门打狗，想跑也跑不掉了。像他这种人，我就跟您说，他就是跑了。也给他拎回来， 你就跟那个赖昌星那不是一样吗？你走了也跑不了啊，也得给你弄回来，因为他这个太有标志性意义了。所以说呢，这也是习近平上来以后看着这帮人啊，就原来那个杭州的市委书记叫周什么来着，最后买了马云那个蚂蚁金服的股票，还拿干股呢。后来这不是有很多人讲，马云一回杭州，你看那市委书记跟小狗子似的在后边跟着，马云在前边昂首阔步。后来习近平他不是浙江的书记吗？那后来一听他们说，这共产党还领导谁呀？这谁领导共产党？还是共产党领导他们？现在都已经变了。当时那时候真的是到这个地步了。啊，许家印到哪儿一去，那威风大了，那帮当官的都在后边哈着他。后来习近平看不了这个，所以说你弄什么足球队，他也不吃你这一套，他还得办了你啊，他得让共产党领导你，要反呢，你们这帮资本家。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